孩子对于学习新知总是兴趣缺缺吗？只喜欢特定内容，阅读偏食让你很头痛。想要养成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其实没那么难，就让未来儿童的好知识成为孩子学习路上的好伙伴吧。未来儿童十周年，让我们用最丰富多元的生活知识打好孩子的学习基础，还有音档、影片和知识库多种管道，让学习更方便。更多未来儿童十周年优惠方案通通都在资讯栏。
教育教养，家庭生活，未来 Family 总是陪着你。
嗨，各位未来 Family Podcast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议会。随着会考时间逼近，不少考生和家长也越来越紧张焦虑，而考前最怕的就是孩子因为担心成绩不理想，吃不下也睡不好，上课心不在焉，满脑子想的都是完了，考试要考砸了怎么办呢？然而迎战大考，除了复习之外，身心状态更是关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一女毕业，现就读政大心理学系的学姐以希，来跟大家分享考前如何做好准备，跟孩子一起稳住心态，才能赢在最后一里路。欢迎以希。
Hello， 大家好，我是以希。
有在追 IG 学习帐的学生一定对以希这个名字不陌生。以希是知名学习帐的主人，常分享学习心法、读书秘诀，吸引了不少粉丝追随。想先请问以希，你在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练习做笔记，然后国三下的时候开始错题本的制作，那也因此考上北一女的数资班，对，然后那现在在念政大，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距离会考大概只剩一个月的时间，最后这一个月的复习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我觉得就是最后一个月，其实大家在地毯式的读的话会非常的赶，然后成效也不会很好，所以我自己的建议是可以从自己不太擅长或是有些科目是你觉得好像我一直都没有弄得很通的那些地方去着手。因为其实会考呢，就是差一题可能就差很多分，或者是掉很多学校，其实大家可能会很紧张。那所以我觉得最后一个月就是把自己不太熟的东西弄懂，最后两个礼拜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让自己的心态是稳定的，所以就写一些自己应该可以答得对的题目，就练练手感这样子。
所以时间分配上面，就是大家可以比较着重在自己比较不熟悉的题目或是科目上面去多做练习，比较熟悉的题目就是去刷题培养手感这样子。那像刚刚讲的，就是大家在最后考前倒数阶段一定都会去刷题啊，写历届试题。以你自身的经验，这个时候针对错误的题目，因为时间已经很少了，你是怎么去定正错题的？所有错的题目你都会整理到错题本吗？
基本上我自己在做错题本的时候，主要是以概念为主，就是我比较不是一题一题剪下来然后贴上去，因为真的蛮耗时间的。最后一个月的时候，我觉得时间花在刀口上，所以我主要是会去看每一题的概念是什么，主要就是定这个概念。那我的错题本也是，就是我会去看，比方说这题是理化的电鱼词，那我如果错这个，就一再次错这个概念的话，我就会去找课本，然后把这个概念的东西再读过，然后再把它写成笔记。所以其实我的错题笔记是从错题里面萃取概念的笔记。
哦，那我想请问，因为像一题题目它可能就是有分题干嘛，就是题目本身的意思，然后每一个解答案，就是每一个选项可能又会关系到其他不同的概念，那你是建议只要把题干弄懂就好，还是其实每一个选项也很重要？
其实我觉得选项是蛮重要的，因为考试绝对不会出一模一样的题干，你绝对不会在你的练习册上面看到就是跟会考一样的题目，所以重点是你要知道每一个概念你要是懂的。那其实选项有时候它提供的概念跟线索其实比题干考出来的东西还要更多，所以重点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学会，而不是就是我会这一题了所以我就过了这样子。
所以其实每一个选项也很重要，每一个选项它背后的概念都要弄懂，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样子。
对，
那会考已经非常的逼近了嘛，其实学生在这时候更要懂得去分配每天有限的时间， 除了分配时间之外，精神跟体力的管理应该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自己就是有经历过会考跟学测，你是怎么样来管理你的时间、精神跟体力的呢？
我自己基本上我在国三跟高中的时候都有跑步，不跑的话也至少会去散步走走路。举会考那时候为例好了，我倒数一个月的时候是请假在图书馆念书，那时候我就会早上8点的时候到图书馆，然后念到中午吃饭，下午会念到2点半的时候，然后就会去跑步，跑完步之后吃晚餐，然后再回到图书馆去继续念书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自己的读书时间分配的话比较像是1/3、1/3跟1/3。1/3是我会去读我的弱科，因为我那时候世界地理非常的弱，所以我就1/3的时间就拿来攻我的世界地理。1/3的时间会写题目，就是还有一些练习题还没做完的话我就会把它做完，那剩下1/3就是好好的去订正那些练习题里面错的，或甚至是有时候我觉得我只是猜对的蒙对的，我也会把它订正起来。
那你刚刚提到1/3这个时间的分配嘛，就是有分读书然后刷题跟订正，那会有一些休闲娱乐的时候吗？
会。我刚才的1/3是如果把读书时间切3块的话会是刚刚那个分配，但是其实我还是会有休闲娱乐，也还有运动，还有吃饭，还有睡觉，就是其实都有。像我那时候就是我读书帐是国三开的，所以我其实就是晚上大概10点过后就是我的休闲时间，那我就会滑手机滑个半个小时然后再睡觉这样子。
所以其实每天就是很紧凑的念书下还是播个30分钟让自己可以心情上放松一下还是有帮助的这样子。那可是随着大考的脚步越来越近嘛，可能很多学生他会选择牺牲睡眠来多刷一点题，多读一点书。你对这样子宁可多读书也不睡觉的选择有什么看法跟建议吗？
基本上我自己在求学阶段其实蛮少熬夜的，因为我以前就是知道自己身体没有办法支撑那么久，因为我前一天晚上如果熬夜我隔一天的就读书效率会变得很差。那后来我念心理学系之后就有学到一些知识，大概就是其实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对于我们的记忆形成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如果你今天通宵熬夜都在念书，其实你记进去的比例会大幅的降低。所以与其熬夜念书然后多刷一点题，我自己反而是会早一点去睡，还是睡够时间然后早一点起来念。但是我觉得早上念跟晚上念就是大家可以照自己的习惯，可是重点是还是要睡够，因为睡不够的话就你读的东西都会忘掉，那就没有什么用。
所以建议学生们还是要睡饱会比较好这样子。那就是你在迎接大考的过程中你有遭遇过挫折吗？那尤其就是时间逼近，说不紧张应该是骗人的，你有没有也有读不下去的时刻？你自己是怎么保持心情平静这样走过来的？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会经历挫折，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然后关于读不下去的部分，当然就是我也是人，所以只要是人呢都会有遇到挫折或者是不想读的时候，尤其是模拟考考差的时候就会觉得啊，那我为什么要读，我努力读了还是这样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不想读的时候呢，不用硬逼自己一定要跟以往一样都是每天读很久很久的书，因为其实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状态都是起起伏伏的，只要做到自己那天可以做到的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程度就好了，不一定要每天都达到100分。如果你今天的满分是60分，那就60分也没关系。然后关于就是读不下书的部分，我自己在国高中的时候就是准备大考的时间，我就算读不下书我也会用一个模式，就是因为我有比较弱的科目，像我高中比较弱的科目是数学，那我就会安排每天要写20题数学。那这个20题数学就是我再怎么不想念书我都会至少写那20题数学。那这个用意并不是说哦，我今天就是写20题数学然后就开始我会很想读书了，有时候不一定，就是我就算写完20题数学我可能还是不太想念书，但是也没关系，因为至少第一个是手感还会在，隔天你如果觉得状态稍微好一点了你要开始读书了，你才不会说哦，我昨天没念好废哦，那我今天要开始念书觉得好困难。但是当你觉得好困难的时候就容易放弃。再来第二个点是，其实我们在没有读书的时候某些学生会，如果像我一样的话我会觉得很 有点羞愧吗？就是我竟然没有读书，那其实这样负面情绪就会很多。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写20题的数学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嗯，我至少有尽我的力量，然后去做我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对于情绪稳定也是蛮有帮助的。
所以其实考生们除了读书以外，还是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静下心来去审视一下今天自己的心情如何。如果你很紧张很焦虑，你也不要逼自己就是一定要写多少题目，这样可能做到一个基本盘，就是让自己的手感不要落后太多就好了。其实除了考生自己以外，父母难免一定会跟着小孩子一起紧张啊，那尤其是看着小孩子准备考试这么辛苦，我们当爸爸妈妈的真的也很想要替他们做些什么，想要帮忙他们一些什么，可是又会害怕自己帮到忙这样子。以你过来人的经验，你觉得父母在这时候可以去怎么帮助或是照顾孩子？那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带给你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先讲就是爸妈带给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国三在准备会考的时候，一路上跌跌撞撞，然后有好几次就是心情非常的差。印象蛮深刻的是某一次模拟考后，因为我真的觉得自己考的没有很理想，隔天爸爸就说那我们就请假。请假之后，爸爸就开车载我去宜兰看海，因为我非常喜欢看海，所以我觉得关于爸妈要做什么才是对的，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每个孩子喜欢的状态跟模式不太一样。可是用小朋友可以接受或是可以理解的方式去陪伴他们就可以了。像是如果小朋友想要休息一下，那允许他，但是不要说你怎么都不读书，或是我怎么每次看到你都没在念书。对，这样其实他们会压力很大，因为以我自己过往的经验，如果家长说小孩都不读书，但其实你会知道就是小朋友其实已经很努力，他只是你看到的时候他在休息，可是其实你没看到的时候他可能也在努力，或是可能也在焦虑。所以我觉得一个就是用孩子可以接受的方式去陪伴他，再来就是他们愿意讲的话可以听一听他们说，青少年的大脑是非常的波涛汹涌的，所以就是听一听他们在想什么，其实对孩子也是一个很大的陪伴。
就是不要指责孩子，作为一个可以倾听他们的陪伴者就好了。
对，
那会考啊，就是是每个孩子在人生里的第一次大考，就是难免会焦虑。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让他们用比较正向的心态来看待考试？那你自己是怎么看待学习跟分数这件事的意义？
我觉得其实考试是一个后天的产物吗？就是人类社会产生的产物，因为其实学习是必要的过程。我觉得学习它本质上面跟考试其实不一定是那么直接关联的。举例来说，我们每一个人刚出生的时候学会说话，那其实这也是一种学习。但是我们自己在学心理学的时候也有学过，就是如果你有做测验的话，你会学的比较好，会比就是完全没有做测验的人学的还好。那但是后来的那些大型的考试大部分是为了就是筛选学生，那其实这样的状况之下，孩子蛮容易焦虑的，就觉得会不会我考不好就不能到我想去的学校，或是会不会我考不好就是我不好。但其实不是，就是学习本质它是一个让我们有新的概念新的想法的事情，所以其实学习并不是只有读书跟考试而已，这是第一个。再来是就是关于分数的部分，其实我觉得会在意分数是蛮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会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们会用成绩或是用这些分数这些数字来定义自己。但是我觉得这个状态其实不需要因为说我好在意成绩所以我不好，我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其实不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面，就是我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的时候，我会抓一个我觉得可以的浮木，然后来定义自己。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在意分数的话也没有关系，但是重点是在在意分数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可以看见自己好像有一些还不错的地方。比方说像我以前就是社会科不是很好，但是我知道我国文很不错，那我可以说诶，我在这方面也是蛮有天赋的。或甚至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学科不是那么擅长，但也不代表你是一个不好的学生，这只是你有不一样的专长，那 我们就是看见自己的专长，然后学习还是必要的过程，所以重点是我们对学习的态度应该是保持着我可以借由这个学习来获得一些新知，或是我可以借由学习来让自己变得更成熟，培养一些思考的能力。所以其实我觉得看待分数的时候，就不需要因为自己对分数的看法而觉得自责，但是我们在看待学习的时候，应该也是要保持着学习跟考试是两回事的一个概念。
或许也可以说，其实学习它是我们最终的目的，然后考试只是达成目的的一个手段，分数只是让你看见你自己现在在哪里，帮助你了解你离你的目标还有多远，然后可以去努力，这样大家就不用太纠结在那个分数上，那分数只是帮助你了解你自己的一个数字而已，这样子 对吧？最后呢，那以希有没有什么鼓励或是祝福的话，那可以分享给即将迎战会考的学弟妹们？
我在某一个地方看过一句话，就是你会紧张你会焦虑是因为你有成功的自信，我觉得非常的喜欢，因为我常听到学弟妹们他们很紧张很焦虑，怕自己考试失常啊，或者是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如果一个学生觉得自己不可能考得好的话，他其实不会紧张，他会绝望。所以其实当你发现自己是紧张的时候，其实这是代表说你觉得自己还是有机会的，你觉得自己是有在准备的，你觉得这段努力是不能被白费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就是当你觉得紧张的时候，也不需要觉得说我为什么这么紧张，我不能这么紧张，紧张的话会考得完蛋的，我这样会失常的。紧张它是有它的用意的，紧张代表的是我其实之前很努力，我不想辜负自己的努力，所以就是抱持着这样的心态，然后去看见自己这一段时间的努力的过程，不论是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或是努力的读书，或是努力的刷题，这些经历这些挫折你可以忍受，你可以去 overcome 这些挫折，其实它就是未来很重要的养分。
今天真的很谢谢以希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读书方法和面临大考的心态准备，希望考生们都能沉着应考，让辛苦读书的结果可以彻底发挥，多拿一个 A。 最重要的是不管结果如何，大家都要记得校系或成绩都不能够代表一个人，分数高低也无法定义你的成败。那也祝福所有考生，再次谢谢以希，
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订阅未来 Family Podcast， 就不会错过新节目的更新，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拜拜。